过去有一个国王，他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命令下来，国家的命令是，任何一个人如果犯某个罪的话，那么他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，然后一定要放在盘子上，大家都看见。但是很不巧的，就是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他要执行国法，如果他要维持正义的话，他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放在盘子上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国王的爱在哪里？他是个的的确是公义的国王，大家都知道，你看连他儿子都是和他儿子虽然贵为王子，还是与庶民同罪，看见吗？庶民怎么解决，他的儿子怎么解决，这个王真是好王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哪一个老虎吃自己的儿子？哪一头狮子吃自己的儿子？作为一个父亲，如果他有爱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让他儿子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面？所以到了执行的那一天，大家都要看这个国王到底是公义的呢，还是慈爱的。结果你发现那一天在刑场上，盘子上面还是两个眼睛，满足了国家的法律，但是其中有一只是他的眼睛。所以一面说把我的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，下面等一等，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，同样的是两个眼睛，全国的人看见，一面看见这里有公义，另一面看见这里有慈爱。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，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智慧和十字架上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神我们的主轻易地放走了那个犯罪的女人，我不定你的罪，结果他为他站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就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不要忘记，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相遇，那个力量有多大，那个智慧有多深，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是智慧，当你看见这是能力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有学问，我们好像帮神很多的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帮倒忙，其实我们是悖逆的百姓，其实我们是不信的恶心。以赛亚所传的有谁信？以赛亚当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作者，我们主要是报那个书卷，只是报一个书卷而已，到了19世纪才开始聚成两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把这个拿去变成两，把它聚成两半了，你能力就没有了，神的荣耀你就看不见。你看见了这个人很有学问，你看见吗？他讲出很多道理来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三个作者讲出更多道理来，那为什么三个作者也要拿来做文章呢？因为三个作者是与众不同的，你不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论文了，你写论文你就可以向国科会就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了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你要上去，你要有学问，越有学问，你如果从副教授变升到正教授，你需要做很多的文章，你需要表现你是很有学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学术圈子里是如此，如果你在读圣经的一个学术圈子里面照样是一样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是人的智慧呢，还是神的智慧？神的智慧一定是发光的，神的能力一定是发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乃是神的爱带来最高点，但在那个爱的背后，不是没有原则的爱，不是滥爱，不是的， 是有原则的爱，所以那个爱是有力量，那个爱是代表智慧的，不是溺爱。有的时候母亲爱女儿爱到一个地步，反而把她送到一个方向去，她说的爱她其实是害她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堕落了以后，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人来看是最难最难解释的，就是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，但是这正是以赛亚书的性质。以赛亚给我们看旧约，给我们看前面39章，看见神子的荣耀；后面呢，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深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越来越清楚了。我们先有这个放在我们先有这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我想我们就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？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文章做不下去了。本来以为说这是一定是两个人写的，不一定，他可以一个人，一个是年轻的，一个年纪大一点，他有了儿女以后就不同了，这个所以又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认为说这个两个东西不能调和，本来就是不能调和，因为这正反而显出这以赛亚书的性质。所以如果你认识了以赛亚书的性质，你拿着那把钥匙，你当然就把以赛亚书就解开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没有别的，我们不是跟随世上的学问，我们是让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，让圣经来解释圣经。就像主所说的，经上又记得说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话，我们知道说以赛亚说了53章的话，但是他又说了第6章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就拿着，我们就开窍了，我们就能够把整本的圣经就解开了。那么在我们继续以前呢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份资料，我希望大家随时能够拿到，我稍微跟你们看一看，就是如果你漏掉了，你一定跟主办单位要。所以第一页呢是讲了以赛亚的大纲，那么讲了人的光景。第二页呢就讲了神的救恩，是40章到66章。那么等一等我们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看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以赛亚书。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，那你如果要读这卷书，起码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上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，怎么忽然冒出这句话来，他背景到底什么样的背景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以赛亚大使的年表要稍微有一个概念才可以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预备的工作，我们真正的进入情况应该是明天跟后天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然后呢我们后面这两栏呢是给大家做参考的，一个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读过，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新约，到底哪些你把它看一看。然后呢新约中的以赛亚书，你到新约去你会看见有这么多的以赛亚书。那么这个不过是参考的资料，我们从不同的来源我们整理过以后，那么给大家做参考用。那所以呢因为从不同的来源，所以这里面可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这个不要觉得很稀奇，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给大家帮助来用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是有这5份的资料，如果5份的资料就全了啊。先是大纲，然后是然后呢是神的救恩，然后呢以赛亚大使年表，然后呢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最后呢是新约中的以赛亚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份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啊，这3天你都要把它带着，因为我们通通会提到。因为既然是读以赛亚书，我们要认真的，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呢，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，我们慢慢的要给大家有个印象。好了，那下面呢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以赛亚的背景稍微看一下，为什么它分成2大段。如果就着时间来看，很明显39章是一段，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给我们看，二十七章是另外的一段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过这个大使的年表，我们大概就有印象啊，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以赛亚写了这个以赛亚书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稍微的能够有一点的复习。那尤其下午呢，我们大家都是昏昏欲睡，所以呢，如果再看看这个表可能会好一点啊。而且看到有几个皇冠，大家应该很有兴趣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先看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普通读圣经的人一定把它分成两大段，有它的原因的啊。好，那么讲的这个年表的时候呢，我们从公元前一千年讲起。那一千年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王国呢是联合王国，是联合王国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，所以这个国呢就分裂了，所以就分成南国跟北国，看见吗？一个左就分裂吗？所以你看见这个南国呢是犹大支派，是犹大做代表。那么然后呢，他的首都呢是在耶路撒冷。这个北国是以色列国，这个国的我们知道是以法莲做代表，那么他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。所以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，所以分裂了。那么他们分裂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922年，所以就的时间表来讲，那么大家应该是很有印象。那讲的南国跟北国，我们要有一点的常识。当你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，它的重点重在南国。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讲到王的家谱，你只读到南国的，你没有读到北国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政治来说，有南国有北国。就是属灵来说，圣灵所注意的是南国。这个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所以自从所罗门拜偶像，结果国就产生分裂，有南国跟北国。那么有一件不同的地方，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？这个北国一共有九个朝代，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。换一句话说，比方说最早是比方说最早是耶罗波安的这一家。那耶罗波安呢，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的朝代来说，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他被篡夺位置。所以你看见本来他把的王位是传给他的儿子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后来事情演变到一个地步，他这个王朝啊就结束了，有别人就篡夺了他的位置，就开始了另外一个王。所以你看见有亚哈王朝，那同时呢有耶户王朝，所以一共有几个家呢？有九个家，九个不同的朝代。所以因着他们革命的缘故，所以就把前面一个朝代的命把它割掉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北国是一共有九个朝代，明白吗？而且九国没有一个王是讨神喜悦。这是当你读北国的时候。这个南国呢不要忘记，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，为什么？他们只有一个宝座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大家去仔细去读马太福音，那里不是有14个王吗？你就发现说，这个14个王啊，只有大卫说他是王，别人都没有讲他是王。什么意思呢？所罗门的宝座他不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西西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。乌西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南国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很重要的，神就和大卫立了约。神和大卫立了什么约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但是你看，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你看见